色高。主，我们刚刚诵读了你的话语，这一段的话语是你当时写给散居在小亚细亚的使徒们、门徒们，今天也是同样的写给了我们。这一段的话语也是向我们说的。当时他们是寄居者，今天我们是同样的也是在世上寄居，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求主就在这个时候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清楚我们今天在世度日是应当如何的度日。求你用这段的话语给我们清楚的教导，奉主的名求的，阿们。寄居的客旅也可以看到了，今天是第一讲，所以下星期我来的时候我会进入第二讲啊。那么有圣经的呢，我鼓励你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今天会看第一节到第13节，下礼拜我再来的时候看下面的一段。大纲已经印在这张纸上，我们就按照这一张大纲啊。这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我这里用的是和合本的。我为什么用和合本呢？请看第三节，和合本的用词在这里第三节是说活泼的盼望。刚才我们读的是什么？大概不记得了吧？啊，阿瑞，你还记得吗？你刚读过。我认为活泼的盼望是比较好一点点。新译本是翻成永活的盼望。永活的盼望。OK? 两个版本不太一样，不要紧。第五。这是刚才我们读的哈，都读过了。好，我们不再读了。今天呢，我要跟分享的是这一段的话语是当时写给信徒，他们散居在各地。但是他当时这一班的信徒因为他们的信仰就受逼迫啊，遭遇了很多很多的逼迫。所以使徒彼得就在这里用这段的话语鼓励他们啊，鼓励他们怎么样面对这些逼迫的情况。主要的是告诉他们，我们在世是个寄居者啊，我们今天华人在美国也是寄居者，我们在世界上住就是寄居者。这个不是我们的家啊，我们不熟这个世界，那么应该怎么样在世度日呢？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在世度日呢？啊，寄居者这三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比如说在历代志上29章那里，这是大卫说的话。 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是礼儿，不能长存。啊，利未记二十五章有同样的话语，你们在我面前不过是寄居的客旅。 OK 啊，这里呢，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人，恐怕你不太认识这个人。有人认识他的吗？很出名的哦 ，Evan Good， 叫什么名字啊 ？Evan 呢 ？Good，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1976年出版的啊。那么这个书名上面你已经看到打出来的 How to Be That Live， 很出名的一本书。Francis Schaeffer 呢是一个神学家啊，蛮有影响力的。当时呢，他的写的好几本书我都看过啊，影响了很多人的现代的思想。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呢？啊，这本书我刚才说了，1976年写的。在上世纪的60年代，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60年代啊，多少年前了？那我那个时候多少岁啊？只有30多岁吧。哎，真的吗？笑什么？呀，你说什么实话啊？没错嘛。啊，我那个时候是到处跑的。到处跑。我很奇怪的，在尤其是70年代，我到了那些很偏僻的亚洲的地方，就看到一些美国人。头发长长的，衣服烂烂的，满脸都是胡须的。叫什么？那是哪些人呢？我们怎么称呼他？叫做 hippies， 嬉皮，中文翻得好，不知道谁翻的嬉皮，他们那个面孔就是嬉皮笑脸的，啊，他们是一个厌世的群体，讨厌这个世界，啊，是一个反叛的群体。越战来了，他们反对越战。那在美国呢，他们反对政府，反对教会，反对父母，反对学校，就不上课了，就到处去流浪。啊，这是 hippie。这是60年代、70年代很盛行的一个情况啊。1973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我们过去这几个星期在电视上所看的有直接的关系。你想我在讲什么？1973年，美国的最高法院通过了一件事情，通过了一个案子，跟我们最近这几个星期在电视上美国新闻中所看到的有直接的关系。你想我在说什么？过去的这段时间大家看 TV 看到些什么？没注意到吗？昨天才轰轰烈烈的成功了。我在说什么？大法官的事情。那么1973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美国的最高的法院通过了什么呀？那这是什么东西啊？ Roland Wade 是什么法案？就是堕胎合法的这个通过了，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那一件事情啊，加上黑比拉这一类的问题，使 Francis Schaeffer 就写了这本书。他感觉到啊，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反文化counterculture 的一个时代。我刚才已经说了，黑比是一个反叛的群体啊。那么他就有感动写的这本书。他认为啊，这一切的一连串的事情的发生会对国家社会带来一个很巨大的改变，是一个危机，尤其是反基督教、反信神这一种的群体啊，越来越厉害。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应当如何度日呢？啊，这是他写书的这个目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要问同样的问题：我们在世如何度日呢？啊，怎么如何度日呢？第一，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活泼的盼望？在这种好像很悲观的时代、混乱的时代啊，我们还可以有活泼的盼望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圣经说要大有喜乐的。那么这个喜乐不是凭空来的，这个喜乐是完全是依据，因为我们的得救是有缺据的啊。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三个题目：我们在世度日要有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大有喜乐，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的得救是有缺据的，很重要的。好，我们先看活泼的盼望。我们的活泼的盼望是因为我们在等候有赎天的基业。什么叫赎天的基业啊？我们看第一我们活泼的盼望是因为我们在等候赎天的基业，跟等候更美的家乡啊。我们先看第一，看赎天的基业。我们看一节圣经，彼得前书一章第四节说，我们可以得饶，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伤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呀。我们在等候赎天的基业，所以呢，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这里大家注意，有三个不能啊，有三个不能在这里：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伤残。不能朽坏是什么意思啊？这不会败坏，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留在天上的基业是永远长存的基业，这第一。第二，不能沾污，意思就是说它没有污点的，是十全十美的、十分完善的基业啊。那第三，不能伤残的，它不会坏的，不会消灭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超然的性质，这是我们属天的基业啊。所以基督徒的追求呢，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些地上的一些东西啊，一些地上的东西都是不纯洁的，会毁坏的啊，不能长存的。但是在天上的基业 是长存的，是完美的，是稳固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的基本的原因啊。这是第四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接下去就看第五节。因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请大家注意这里几个字眼啊，必能得着，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得着，正在得着，将来一定会得着，那个意思。我们的救恩呢，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救恩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那么这里所讲的救恩是将来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将来的，我们还没有得着。我们过去的救恩是我的灵魂得救了，我们信了主，我们得到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灵魂得救了，将来的盼望，将来的救恩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所以呢，灵魂体三个阶段都是神的救恩要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的活泼的盼望，我们活泼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要得着，并且是必能得着神为我们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盼望是有依据的神把这个救恩也赐给了我们，我们领受了救恩以后就有这个盼望，因此这是我们盼望的根基是要这里说因信才能够得着，所以很重要的在这里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要有信心才对。神赐给了我们这个盼望，给我们救恩，但是我们不信没有用，一定要信。有一个人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一座很大的很漂亮的这个列车啊，火车啊，一定要靠这个什么呢？靠这个有铁，有轨道，不然我列车没有用。所以他的比方是什么呢？神把这个救恩的盼望赐给了我们，但是要靠我们的信心。我们不信，神赐给我们的盼望一点用都没有，不管用。所以就好像一个列车假如没有轨道的话，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的信心就好像是那个轨道，神的救恩就好像那个列车，两个相辅相成因为我们的信心才蒙了神的保守，才能够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在世度日，第一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这是第一点。我们活泼的盼望是因为不仅是有为我们等候我们属天的基业，并且是我们要等候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是希伯来书所讲的我现在引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所讲的一句话，我们看一节的圣经。现在他们所想望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这是希伯来书所讲的。那个是我们将来要追求的目标，是我们所渴望的，是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是在世做寄居的人我们在世做寄居的这个地方是我们暂时住的。 不管你住的环境如何，不管怎么好，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的。我这一辈子跑的地方不少，住的旅馆也不少。我跟你很坦白的说，有的时候住到一间好的旅馆，不想回家了。什么都有啊，这个房间里面有所需要的东西都有，你还有需要的什么，一个电话拿起来就解决问题了，这个多舒服啊。在家里面我还要帮助老婆洗碗，因为我们家里有个规矩，什么人煮饭另外一个就要洗碗，不洗碗就没饭吃，所以是我们的家规啊。那我很守规矩的。不，我们的家里的女主人呢很善良，常常不让我做啊，她犯规，不是我犯规。那么好，住到好的饭店你就不想回家了，因为什么都不需要做了，不管舒服到什么地步，不管那个饭店漂亮到什么地步，你总有一天要离开那个饭店的。我们也是一样，在世度日，我不管你现在的环境是如何，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地方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寄居者啊呀，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寄居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来到美国，在这个地方是寄居。寄居者呢，有的时候会吃很多的亏的，因为不是本地人啊。我们不是本地人啊，跟他们不一样的。因为我来美国这么久了，我们从来没认为我是美国人，我不是美国人啊，我跟他们不一样的。你可以说他的话，你可以吃他的饭，但你不是他啊。千万不要回，有的人会回答我是美国人，你不是美国人，我也不是美国人啊！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是本地人，所以有的时候本地人会吃一点亏的，没错的。今天在国内中国大陆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吃多少的亏啊，没有户口，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吃很大的亏了，小孩子就无法读书了啊，也没有医药的保险了，这都是寄居者的遭遇啊。寄居者的遭遇就是这样子了，被逼迫啊，有的时候甚至于被歧视啊。我们不是永远留在这个地方的。我常常跟你讲我过去的情况。我过去有一段的时间，你们这点恐怕你们没有听过，我曾经是一个无国籍的人，有说过吗？有啊，无国籍啊，你尝过这个味道吗？啊？哎呀，你还记得，太好了啊！牧师坐在后面，他们很会听到的。那英语说没错，那个味道不好尝啊啊！我都尝过了。我们在世就是无国籍的，我们在世度日就是无国籍的，不管你拿什么国籍，现在你的国籍是在天上，要搞清楚啊，我把这点要搞清楚。所以我们是要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是在天上的家乡。所以我们在世度日，不要把这个世界抓得紧紧的，抓不住的，有一天我们会离开的。好，这是第一点，但是呢，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第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有荣耀的喜乐。圣经告诉我们， 那个喜乐是那个喜乐来之前的是有苦难，但是这个苦难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苦难到喜乐，我们看两节的圣经就知道了。首先我们看第六跟第七两节啊，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是呢现在我们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虽然是有大的喜乐，但是呢有苦难会临到我们，不过那个苦难是暂时的啊，这是第六节跟我们说的。因此啊，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那么因此两个字当然引用到上面几节圣经了，也就是刚才我讲的两点，因为我们有盼望得到那属天的基业，第一；第二，因为我们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了这两点，我们就有大大的喜乐啊！不过呢，在这个情况的之下呢，会受到试炼。不过试炼是暂时的，这第六节跟我们说的。那么受试炼也有它的目的的，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啊？你们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火试炼仍然能换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虽然是有试炼，不但是暂时的，并且是有目的的，使我们什么呢？使我们的信心更显得宝贵。好，更显得宝贵，就使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他的称赞、荣耀、尊贵。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从苦难到喜乐，第八第九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啊。这里很喜欢，我喜欢提出来这几个字啊，说不出来，这个喜乐大到什么程度啊？啊，第八节说，那个喜乐是我们说不出来的一种的大喜乐，这意思就是我根本无法形容的这种喜乐，喜乐的不得了啊，喜乐的这个层次啊。是高得不得了，高到一个地步我无法形容，这是大喜乐的意思，无法测量的。所以我们在百般试炼中呢，还是有大喜乐的，原因就是如此啊，这是我们将来盼望得着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所面临的处境是顺的还是逆呢？不是最重要，不是最重要。我们是要看到将来，啊，是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将来是有那个大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得去的喜乐，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灵魂的得救啊。OK。好，所以呢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有 大的喜乐。那么这个喜乐是大到无法形容，说不出来的荣光。好，最后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是因为啊，我们的得救是有缺据的，我们的得救是有缺据的。我们看两点，第一，先知已经有预言了；第二，我们要专心的盼望基督的显现。好，我们先看先知的预言。这里我们看两节的圣经，好，我们看这两节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十一、十二三节圣经，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就已经寻求考察，考察是什么呢？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要受苦，那么后来就得荣耀啊！看啊，先受苦，然后呢得荣耀，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十二节，知道他们所传的这一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们啊，也许我们可以说也是为我们啊，为我们。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仔细查看这些事啊。OK， 注意这两个字，预先。旧约呢，先知呢已经预言了。预言什么？预言救恩将要来到。这个预言呢，啊，先知早就知道了。说到什么呢？说到基督将来要受苦，啊，然后呢，怎么样得荣耀？这是十一节跟我们说，十一节说的呀。嗯，好，请再注意下面两个字，这个第十一节那里，苦难的一个苦难跟荣耀这两个字啊。在原文里面，苦难是跟荣耀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叫做复数词，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的。意思就是说，苦难是多次的苦难，荣耀也是多次的荣耀啊！这是这个先知们啊。所预言的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啊，什么叫多次呢？比如说啊，后来他说啊，这个荣耀在什么时候跟怎么样，他们都说得清楚了。比如说呀，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降生的？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来到世上的？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受的苦难，怎么上十字架，怎么被钉死的啊？这些都形容了怎样的时候，怎样啊，并且是什么时候。荣耀也是一样，将来主耶稣基督啊，不，首先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第一步。然后他怎么升天，将来他怎么再来啊，都是一步一步的早就预言了啊，并且形容的很清楚的，怎么来怎么去，这一切呢都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啊。那么先知呢早就知道了， 并且呢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我们，所以使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有确据，我们的救恩是有确据的，我们是有把握的呀。所以他们得了启示，就把这个启示告诉了我们。OK， 然后再看下去，下面两节圣经，我们的得救的确据是要我们专心的盼望基督的显现。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好，这里呢我们要仔细的思想这几个字啊，约束你们的心这几个字，约束你们的心这几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或者心中的腰带，束上腰带啊，听啊，束上腰带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工人要开始侍奉了，要把衣带腰带束上了，准备工作了，这是身上的腰带。那么束上心中的腰带是什么呢？我们就仔细的盼望，仔细的等候啊。所以我们要专心的等候，专心的盼望，这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的意思啊。我们要谨慎的等候，专心的盼望。啊，谨慎的等候跟专心的盼望，我们注意这两个词啊。因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要带来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谨慎的等候，谨慎的专心的盼望，不能够错过的。这个就是书上心中的腰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集中我们的思想，我们要把我们的精神注意力都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要把救恩赐给我们的那个情况。我们是寄居者，现在也许遭遇到很多的困难，有逼迫啊这种的情况，但是不要紧，我们将来是有属天的基业，我们将来要向往更美的家乡，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但是我们要注意他随时都会来啊，所以我们要专心的盼望，不能够错过那一点啊。那么这个就叫我们用我们的注意力了啊，呀呀，我们不能够暂时度日，糊里糊涂的度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度日要警醒自守，专心盼望主的到来。我做一个比方啊，有两个人，一个张三，一个李四，他两个人呢都是在城里面，芝加哥城里面打工的，早出晚归，都是坐那个，我不知道这里的火车站叫什么名字，靠近这里的火车站叫什么名字啊？啊？啊？Arlington， OK， 从芝加哥下班了，要回到 Arlington 来了，车子挤得满满的。张三、李四都是住在阿灵顿的，两个人呢在车子上找位子， 结果呢，张三找到位置了，只有一张位置，李四就站住了，没有位置坐。张三呢，过了一阵子要去厕所，就把他的皮包放在椅子上，放在座位上，去了厕所。在那一刹那，李四就站在他的位置。好，张三出来了，回到了座位。哎，这是我的座位啊！李四说：“刚才是你的，现在是我的。”两个人就争了，你的、我的、你的、我的，争了，这家伙啊，就争那个位置，抢啊，抢那个位置。突然之间，两个人感觉哎。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安静了、车子也不动了。哦，到了。那到了应该怎么办？要下车了。两个人没有下车，在争那个位置。啊，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啊，比方。今天我们不是一样吗？争那个位置。不放那个东西，这是我的，我已经拿到了，这是我的。你有这种态度吗？抢啊，争那位置，争到一个地步，车子都已经停了，已经到站了，你还不下车？今天我们在世度日，不要争那个位置。争到一个地步，忘记了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你还不知道，你还在为世界上的东西抓得那么紧，都是靠不住的，但是你抓得那么紧，会失去的那将来神带领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从这个简单的一个比方，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及时的提醒，我们在世度日要警醒，要自守，因为我们的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更美的家乡。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那个机会。好，结语，彼得书信的前后两书呢，都是要激发我们的心。彼得后书三章一节就是说要激发我们的心，我们要仔细的明确的查考，观察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将来临，不可以糊里糊涂的度日，不可以为了在世度日啊，而没有注意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到了。就像争那个位置，车子已经到站了，应该早早下车了啊！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在世度日，不要为世界上的东西呢，真的太厉害。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话语，也给我们一个及时的提醒。呀，因为你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世度日不过是一个寄居者，因此我们要很清楚地明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 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谢谢你主啊，赐给了我们救恩，也求主给我们有一颗信靠你的心，相信主，你来到世间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救恩。有一天，你还会再来。呀，让我们回到你那里去。我们现在，我们的灵魂虽然得赎了，但是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也会得赎。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警醒的等候，我们专心的盼望。因此我们在世度日，要我们专心的等候，专心的盼望，警醒的祷告，然后才不会错过主你再来的那个刹那。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的，阿门。